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蒙哥你好，大家好，我是东明。
哎，东明，我们2015年又听见你的声音了，很高兴啊。
对啊，这是时间过得好快啊。
就是了，别来无恙，我知道你是读书人、用功人呢、你从上一次做节目到现在，你有什么心得、什么学习，可以给我们这些不读书啊？至少蒙哥是不太读书的，不读书的人分享分享
啊。有两件事情让我那产生了很多的思考。
哦，真的，那太好了，我们节目就是缺少有人在那思考，大家整天听我胡说八道，赶快说来听听。
第一件事情呢，是那个我儿子现在上初中。
嗯，
有一天呢，他就突然问他妈妈向我转述，
说什么？
问一个问题，说是他们现在在学科学啊。
哦，学科学。
对，学那个 science 那个科学课上，然后学的都是那些基本的原理啊，命名的定律啊。然后他就问他妈妈说，为什么欧洲人命名的都是他们发明出来的？
就是没什么毛主席定理啊，孙中山定理啊，对不对？
最基本的那些，比如说牛顿定律啊。
嗯，
不是中国人呢，或者是非洲人呐、或者
日本人也好嘛。但你太太怎么打的？你太太转告你是不是要你这个做老爸的去给他解释解释呢？
对啊，我就很有激情，但是后来发现我儿子也没兴趣了。
那你就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好了，你第二个感想是什么呢？
前一段时间发现在网上看见有一个欧洲理事会。
欧洲理事会，什么叫理事会？
就是一个半民间半官方的一个组织，他们是管教育的。
嗯，
欧洲的27个国家组成的，通过了一个叫1580号决议。
1580号决议，这什么时候通过的？
2007年通过的。
哦，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禁止在学校教授创造论，必须教授进化论。
哦，这样子的。欧洲有这么多国家吗？
大大小小加在一起吧。
呵，听众朋友，哪个能干能把27个国名都背出来，那算你有本事。他叫什么？1058还是1085？
1580。
1580，为什么叫这个数字呢？它是有1580条规定吗？还是怎么样？
它就是编号嘛，然后这个决议的编号是1580。
哦，这个决议的编号是1580，就是只准教授进化论，不准教授创造论。
对，
没人反对啊，
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而且我可以给你念几条，他这个上面这个理由很充分呢。
哦，真的？那开开眼界，先给我们念念这个嘛，挺好。
你这个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到啊。
嗯，
他的第一条理由说，本项决议的这个目的呢，并不是说为了想与信仰做战斗。
那是干什么呢？
这个科学与信仰呢，必须得严格的分开。
哦，是科学与信仰要严格的分开。那以前的分开是不严格的，是吧？绝对不可以合在一起，要分开，然后很严格的分开。好，听懂了。
对，然后我再跳过来，第十条，创造论呢，都宣称是基于这个严格的科学证据的。
嗯，
实际上呢，声称创造论的这些人呢，
嗯，
只是有这个3个方面的类型而已。
他就说，现在宣称相信创造论的科学家，全部加在一起只有3类，是吧？
对，
哎呦，那糟糕，那蒙哥这种一定是第四类啊。
一类呢是纯粹的，就是无根据的、断然的，
随便说的，是吧？主见特强了。
第二类呢是对科学的一些扭曲的曲解，他们常常呢用一些很漂亮的这个照片呢、图画呢，实际上呢却是不准确的。
好，第三类呢？
第三类呢是他们这个创造论呢用一些这些著名的科学家来作为他们的证据，但这些科学家呢往往并不是他们本身的那个行业的专家。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类呢？照他们这样分的话，
可能是这个，我也不知道，第一类吗？
他们为什么要拿这种理由出来讲呢？
为了给他这个决议，就是相当于就像一个法律的。这一条比较好啊，在第15条。
嗯，
对于进化论的各种现象的这个教育呢，
嗯，
是科学理论的基本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嗯，因此呢，这个对进化论的教育呢，应该占据着中小学的儿童科学教育的一个中心部分。
哦，这个就是生命已经煮成熟饭的意思啊！现在要是不教进化论的话，那不乱了套了。哦，
他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呢，进化论的现象能够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他举了2个例子，我们用抗生素用的太多，结果就导致呢现在有这种超级细菌。 然后呢，比如说在农业方面用杀虫剂用的太多，然后就导致这个昆虫变异。他说这些都是进化论的铁证，我们都应该用这些来教育。
他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他们是装蒜呢，还是他们真的认为如此？这未免有点太荒唐了吧？那他总共写了多少条呢？
总共有大概20条。
对，20条，
27个国家，然后一致签名，然后他们就这个在这些所有欧洲的这些国家呢，都禁止教授经那个创造论。
所以他们是这个看到美国这里在讲这个什么智慧设计啊，他们未雨绸缪是吧？先把这条路挡了再说，免得以后麻烦。
对对对，忘了有是哪一条，还是第五条、第六条，他专门讲到说创造论是美国的一种现象，说如果我们不小心
的
话，
谢谢。
对，不小心的话就会传到欧洲来，所以我们要
这个有点像伊斯兰嘛，对吧？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激进伊斯兰最近在巴黎的这个屠杀算作进化的一种，也算是进化论的普遍现象。好好，蒙哥不乱吃，那你给我们讲讲，哎，你说两点对吧？这是第二点啊，那你要从哪一个？从你儿子的问题开始讲呢，还是从这个开始讲，还是你能够把它合在一起讲呢？
合在一起讲，合在一起讲很有意思。
我们就听嘛，你就说吧。
从这两件事情呢，我就思考得出一个结论。
得出一个结论，好。
啊，这个结论呢，你看蒙哥，你看对不对啊？就是说，
你的结论当然我一定说对啊，我说不对嘛。
因为你想啊，这个为什么这个科学啊，就是近代科学啊，像这些物理学之父啊、化学之父啊，然后这个之父那个之父的，都是从欧洲起源的，对吧？
对。
那么这个结论的第一条呢，就是科学呢必须是从圣经导出来的，推导出来的
科学，
而且只有
圣经推导出来，
只有圣经能够推导出科学来。
好，
这就解释了我儿子的问题。
儿子有问题，爸爸来解释。好。
然后呢，反过来科学呢不能够推导出圣经，这就解释了这个欧洲理事会的问题。
什么叫做你说不能够推导，就是说把它推翻的，还是说倒逆回去？
对，就是不能倒逆回去，就是说，
不能倒逆回去，这有点深，这个需要给我们再解释解释。
就是说在科学的这个环境下，然后培育出来的文化也好，产生的理念也好，它一定是不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去的。
哦，你说这个这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可能蒙哥，咱们要是有时间，咱们可以搞一系列的啊。先说第一个。
我很多时间，我一个礼拜五个节目，你要几个时间你就拿，只要是你讲不是我讲就行。
好，那你蒙哥你就批判就可以。
蒙哥坐着学习，学习的很好。
咱们先说第一个啊，就是咱们不着急，那个为什么说这个科学是必须是从圣经推导出来，而且只能是从圣经推导出来的。
是是是，这个东明现在已经有约翰福音的气势，这种陈述呢是双保险，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继续讲。
而且这个东西还很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是刚好是在这500年前的时候，或者说400年前的时候，近代科学开始突然像爆炸一样，然后出来了。为什么不是在比如说1500年前或者2000年前的时候呢？那这里面这个事儿也挺多的。
我先问问你好了，你这个答案一句话答案讲给你儿子听，你儿子什么反应呢？
我就没机会跟他讲。
好，你还没机会跟他讲是吧？
等他下次问的时候，我得赶着他那个有劲儿的
兴趣
口。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自己琢磨这半年的，自己在这琢磨呢。
半年呢、
有了。
你真有耐心。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东明是住在那种姜太公钓鱼的那种地方，就是冬天一到冰天雪地。OK， 你车子开出去啥都没有。
对，只能瞎琢磨天天。
你说这个为什么不发生在500年以前？那当然，这种人文主义的人就跟你说，那是因为文艺复兴，那是因为人文主义抬头，那是因为前1500年都是宗教压迫科学的时代。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西方世界。但是呢，
在东方世界也是这么认为。对
对，东方世界就跟着学嘛，那西方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但是呢，你要是仔细想的话，可能也不尽然。 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牛顿，咱们经常说现代科学之父了，还有什么培根呢、啊
嗯？
就是说知识就是力量的那个人。
对，嗯
哼，这个培根是所谓就是现代科学方法之父，他奠定了我们就是今天每一个搞科学的人从事研究的这个方法、做实验呢、啊、等等等等，这一套这个理念体系啊，然后方法论呢、啊，这都是从他们那些人来的。但是那些人并不是说什么文艺复兴啊，然后这个宗教中压迫当中得出解放啊，
嗯，
完全不是，因为那些人写的书今天还在嘛，对吧？你还可以看啊，你比如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你去看嘛，它里面在写什么，对吧？培根他练他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说起来的？
哎，你都去看过这些书是吧？
啊、我看过一些摘要。
哦，你看过摘要，你别把我们吓坏了。
啊、
一边还可以翻译亨利马太，一边还可以博览全书，乖乖。
哎呦，那些人的书真是还，你像这个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吧？
嗯。
现在所有的初中课其实教的就是这个东西，牛顿的三大定律就是在那本书里面出来的嘛。
它里边是什么？你现在我们上数学课一两个公式就讲完，它里边是写了一大堆字儿吗？还是画了一大堆画？还是一大堆数学题？还是怎么样？
对，它有一大堆那很深刻的东西，但是最后得出这三句话，就是三个定律，力学的最基本的原理。
你说它那个很深刻的东西是用算给你看的，还是用讲给你听的呢？
都有。那数学原理嘛，它肯定有数学的东西。
那是肯定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但是呢，他也得就是也得去讲，就像哲学一样的东西去讲，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子？
嗯，
今天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初中生都得学这个牛顿三大定律、
嗯，
但是这三大定律里面就有福音了。
哦，真的？
啊，对啊。
怎么说呢？
所以说这个科学它必须得是圣经导出来的，就是这样。你看啊。
嗯嗯，
这个牛顿第一定律是什么？蒙哥，你还记得吗？
蒙，你不能问蒙哥记得不记得？蒙哥在学的时候根本就没学，
不可能啊！所有的初中生都学过了。
我跟你说，我初二以后的课本都是新的嘛，保存的很很好好。我蒙哥是这种环保专家，对。
你这都不用还给老师，就根本就没拿过来是吧？
对，新新的都没翻开的。
好。那我们今天重新学一遍。
对对对，这个叫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那该来的就还是要来啊。从前没上，今天要补课。东明老师请讲。
好，这个牛顿第一定律呢就是惯性定律。
惯性定律
就是任何物体当它没有受外力的时候，它的运动状态保持不变，或者是静止，或者是匀速直线运动。
嗯嗯，任何的物体
对
如果
没有外力、
啊、哦，没有外力，好好，
他的运动状态就保持不变。
就我太太没叫我，我就一直睡着，是吧？
这叫惯性定律，
听的好像很有道理，跟老头坐在街头上看一样，你看那椅子就不动，对不对？那个小孩跑来跑去，
这你想他不是废话吗？对吧？
当然是废话，所以我不念数学。
对啊，他这个我跟你讲，牛顿这三个定律全是废话，但是他去居然就是现代科学之父啊，就是现代的科学的基石，就是这，你知道吧？
是下次同工在批评蒙哥查经都是废话，我说你小心点，将来过几百年，人家说蒙哥是现代查经学之父，
跟牛顿一样啊。对
对，第一定律，第二定律是什么？
哎，咱们先不说第二，你先说这个第一定律里面它就有福音了。你
这个福音是啥嘛？
这个福音呢，其实你想它这个话也挺深刻的，要不是好几千年这个人类就想不出来呢这句话，结果叫牛顿给想出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整个这个世界，咱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是死的，对吧？
是死的。你这个脑子也转得太快，这两句话，这两个陈述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想啊，就是说任何东西它如果要是没有外力的话，
哦，
它就不能左转右转，它就是它就呆着，对吧？
哦，所以它一定有一个这个什么，你们叫什么第一音是吧？
那不管它什么音，就是说如果要是没有外力的话，它就是个死东西啊，对吧？
嗯，
任何东西，你说这话太狠了吧？
这个话是有点狠了、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见很多东西在动，那是因为有人把它推动了，有个 something 把它推动了，是不是？
对啊，你越想你就越觉得这个头发都能竖起来，就觉得毛骨悚然。这个话，
那是这个，你叫蒙哥想就已经想乱了。
啊，怎么
了？那是一个一个推呢，是一起推呢？啊，是四面八方推呢？是上下左右推呢？这么多东西在动，它什么时候它怎么开始推了？
他不管，他就是他就上来就这么一句话，他就把它当做一个定律，他就是说，我不用推导它，我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一切推导其他的东西的根本，就是惯性定律。
你这个话讲的可是对蒙哥来说就深刻了。
啊，怎么了？
你说他这个东西就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他也不跟你讲理，他说就是这个可以把你打倒，是不是？
对，这就是刚才那个欧洲理事会的那个第一类科学家，就是这，就是上来就断然宣称。
好，因为牛顿他没办法告诉我到底是一个一个推，是一群推，还是谁开始推，有没有先后秩序，他只是说他现在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一概可以用这个定律来陈述，是吧？
对，而且在这个定律背后，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是个死的世界。
你是这么读的
啊？对呀、
他你说假如这个说法是对的，那原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死的世界。
对呀、要否则的话，你想任何东西它是它也不能自己动啊，对吧？它
得进化呀，
它怎么样，反正它如果没有外力，它不是静止，它就匀速直线运动，反正是它的运动状态不能改变。这就是这个，这里面包含福音，确实包含福音。
那福音是什么？
这个福音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盼望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否则这个世界是个死的世界吗？
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这个东明现在
也挺能甩，
两年不懈，这个功力大增。你这内功很高啊！
这是我琢磨半年琢磨出来的。
你半年就琢磨出来啊？等一下啊！你从第一个跳到第二个说这个世界原来是死的，这个我听懂了。然后从第二个跳到第三个说啊，你的第三个是什么？你这个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这件事情什么关系？再说一次。
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盼望不在这个世界里面。
哦，对，因为这个世界是死的。
对啊。对啊，
嗯，
这就是牛顿第一定律的福音含义，
中国版
啊。但是他也的确是因为这个牛顿嘛，对吧？他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近代科学啊，它必须是从圣经推导出来的。如果没有圣经，咱们人类到今天还不可能有科学。
可以有点小科学，但是没有现在的科学系统。
嗯，真的就是《兰经》啊、《佛经》都不行。
你说别的不管，它啥经，《可兰经》《佛经》都不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系统。
就是很泛泛的说这个牛顿第一定律确实如此。
嗯，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很多次，第一、第二、第三我不管你，但是定律这个观念绝对是圣经观念，对吧？
啊，对，
那里面讲的清清楚楚，就是定律，这个世界就是定律，这日月轮转通通叫做定律啊，神手里面一大堆定律。
然后这个牛顿第二定律来了。
第二定律好。
第二定律呢是加速度定律。
加速度定律，
对，他是这么说的，他就是说任何物体呢，刚才不是说没受外力吗？
对，
现在说当它受了外力以后，它速度的改变的量呢跟它的受的力呢成正比，
就是说我越用力打你你越痛，我越用力推你你就被我推得越远。
对，你的速度就增加量呢跟你受的力呢是成正比的关系。
不是，你看看你讲了半天话，这你要把这个定律哈，就是你现在什么正比呀、加速度啊，这全部都是外国话翻译过来的。
对对对，是。
你中国话没法讲嘛，中国话讲出来同样的科学那就是怎么样啊。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你不会做菜我告诉你，做菜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炒青菜要用大火，第二烧鱼要用小火。
那个等会儿咱们还说呢，上火、去火啊这些东西，等会儿咱们慢慢再说，这个都有关系。但是回头说个正比呢，那么就是用中国话讲呢，就是说我如果推你的力量，比如说增加一倍，那你的速度呢也就会刚好增加一倍。那如果我要是增加0.5倍呢？你速度呢也就增加了0.5倍，反正我这边多少倍你那边就多少倍。
你这个倍呢，就是你那边是你那边的，我这边是我这边，我是个胖子我是个瘦子，你那用的力本来用一点点力啊，那你推我这个胖子虽然推不动，只推了一点点，可是你那个力再加一倍还是推不动我这个胖子，不过呢会比我刚才的一点点再加一倍。
你就是说你是速度增加量会就是说跟我这成正比，反正是。
呵
啊，
你的意思不是说你比如说你用50%的功力来推我，不管我的大小我都会照你的50%的功力来增加，不是？
是的，没错，就
是
的，是
这样子。
是的，对，我要用12成的功力呢，那你那头呢也得是12成。
哎，但是你这个十二成并不表示我被你推翻天了，我这个你这个十二成功力说不定只动了我一下，那个也算是不是？
算，对，就只算增加量，对，
啊，算增加量。
这个里面有福音呢，
这里面的福音是什么呢？
牛顿第二定律的福音呢，就是在讲到他那个书名嘛，《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说在这个
他这个书名这么长啊。
对，就是在这个自然世界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所观察到的这个宇宙也好，世界也好，它中间呢，里面呢有严格的数学的这个原理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他被称为数学家，是不是？
对啊，就对啊，就是啊。
这个什么微积分是他发明的吗？是吧？
对啊，就是啊，他跟那个莱布尼兹。
别再跟我讲了，我知道牛顿已经不错了。你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用中国话来讲这些东西，可是他可以用数学来讲他所讲的所有的东西。
对，那为什么说他这里面有福音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很大胆的，就是说你用这个数学的加减乘除的这种东西去描述自然界，它一定基于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思维，因为加减乘除是对人来说是独特的，对吧？
对，
猴子不会，对吧？这个猫也不会，星星月亮都
还没进化到那个地步，对。
对啊，星星月亮都不会，只有人会加减乘除，对吧？那么呢，这个世界呢，是用人能够理解的这种加减乘除的东西管理着的。
你说是用人所能了解的啊，只有人能够了解的这个啊加减乘除的数学的、啊、啥？
这种规律，
这种规律来管理的，还是来创造的，还是来运行的，还是来怎么样的？
它不管创造，它就是在运行着的，管理着的。
现存的一切现象可以用数学来解释，而这个解释呢，又只有人能够明白。但这里面藏了什么福音？我还是没听懂。
这福音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位。
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位。好。
你要是没有这个信念，他不可能得出这个牛顿的第二定律，也不可能有近代科学。
等一下，你是说这个不但是人能够了解数学，而且数学只有碰到人才碰到知音了，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所以他这个陈述呢，就表示说呢，这个世界的创造呢，跟人的了解的能力有关，是不是？
对，这个就是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就是说这个世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是可以思议的。
哎呦，他这个话还有点像毛主席的话。
对，有点晕乎乎的那种。好，第三定律来了。牛顿的第三定律呢，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定律。
这种奇怪的名词要让蒙哥再想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定律，就是他们两者之间关系的定律，还是这是两个定律，一个叫做作用力的定律，一个叫做反作用力的定律？
前者就是他俩的关系的定律，对。
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讲说罪与死的律，这个两者也有关系，稍微不一样，还可以。哎，等一下，停！你刚才说这个，第二，
加速度，
第二个定律里面那个福音是什么来着？
那个福音就是人在这个世界当中非常独特。
哦，听明白了，就是神爱世人的意思啊。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创造
啊，
那我可不可以这个啊？我可不可以请问这个东明大师牛顿的徒弟问你个问题？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用数学公式写出来？
这个不行，这个甭说这个我不行，这牛顿也不行。
你不是说一切东西都可以用数学来表达吗？那表示他这个定律不对吗？既然他不能够用数学来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表达出来，表示他这个牛顿第二定律有问题吗？
那就是说他是受到了这种圣经的这种影响，但是他的这个定律你反过去推圣经你是推不出来的。
哎呦，高，
所以你一问我不会上你这个圈套。
可是蒙哥其实可以用数学定律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那好，那你推导一下。
等一下，又不是，看蒙哥乘法算错，我把
说
三六一十八，但是忘记了三八不是一十六，哎，这个糟糕，因为我本来算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一共可以分成六个短的句子，所以三乘六就等于十八，哎，这不行啊，收回，好，你继续讲一个第三句。好，第三定律是吗？
第三定律呢，就是说，任何一个物体当它受力的时候呢，它会对 比如说你推我哈、啊，蒙哥推东明，那么呢，我的身体呢会自然的就是在同时呢给你一个反作用力，就是这个反作用力呢是大小相等，然后方向相反的。
我相信像这种东西，就是为什么当初蒙哥不要再念数学。你说我推一块石头，石头会给我
推你，对、
石头也会推我。
对啊，你比如说你开枪射击，那枪也会在射击你啊，对吧？它会有后坐力，那个力量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怎么了？
你说我推个桌子，那个桌子真的会推我？
对啊，而且这个是就必须是相等的，这个力方向相反。
那桌子为什么会被我推动呢？如果它给我一个相等的力，它应该不管我推什么，它都推不动了。
那你手疼啊，它推你手啊，然后你手受到力了。
所以呢？
所以桌子就推你了。桌子虽然它站不住，它被你推动了，但是它一边动，它一边在推你的手呢。
这个，蒙哥现在也需要坠学。你说这件事情是真的？
对啊，这个好像听起来也像是废话，其实啊，但是
不是废话，那怎么会一个东西被另外一个东西推动呢？如果两个力量永远是一样大的话呢？
那就是方向相反嘛，那谁推动谁那不管，那可能你比如说你推动一个石头，然后石头在动，对吧？但是在石头看来你还在动呢，对吧？那石头觉得他还在把你给推动了呢。
你是老庄哲学都开始出来了。
这就是这不是夸张，这就是它的作用力反作用力啊，这牛顿第三定律。
哦，真的、
对。
好，我先摆下来。这里面的福音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福音呢，就是、你看这全世界的初中生都学这个啊，那这其实都要受到这种福音的这个渲染了。这个福音就是在讲到呢，这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呢，他们的地位是彼此相等的，没有谁特殊，没有谁不特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同等的，都是被造的。
你这是佛家的还是基督教？人生而平等，对吧？你说所有的东西呢，人跟石头平等，蚂蚁跟老鼠平等，你是这么讲的吗？
这个词它在英文里面叫 egalitarian，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把它翻译成中文。它指的不是你那种就是人格上的、位格上的，它只是指的就是说均等的，就是在物理的意义上的。
这个作用与反作用力的。
对的那种均等。蒙哥和东明并没有说谁比谁更特殊，或者说你推桌子，或者说你开枪射击，那个子弹和你，它都是东西，它都是被造的东西，
都是这种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子分子的结构，是吧？
对，
都是一样的。
对，那在牛顿那个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分子原子，但是他就、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东西啊，
那时候都是猜测，但是没有什么证据什么的，后来才有的。
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那福音是什么？
这个福音就是任何的东西彼此没有特殊，你不能说是弄一个什么玉佛啊，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卖家呀、朝圣啊，就是任何的东西啊、地点啊、位置啊，它都没有特殊性。
这个世界都是败坏的，受造之物一同浮在虚空之下，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都是同等的，同等受造的。
那所以这三点和他的福音，你有什么结论没有呢？
你要是说这个容易呢也容易，但是说真的很不容易能够得出这三点作为近代科学的起源。就为什么在500年前的时候、400年前的时候，就是在大概1700几年的时候，这个出来这些东西的呢，这个跟当时呢文化呢确实也很有关系，但并不是那种什么文艺复兴所谓的，而是
什么文化让他们
有这
样的启发，
而是一种世界观的那种挣扎，一种搏斗。
越讲越玄，好，你再继续说说看。你说牛顿是因为这样的思想，
对，
才逆反出来他的数学原理吗？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一大批人。但是他
你这个很大胆的哈。
他是属于一个集大成的一个人。
好，你再给我们说说。
那就是说，这个挣扎和搏斗的这种世界观，这个两方呢，这个两军对垒呢？是哪两方呢？并不是说一方是宗教，另外一方是科学，完全不是。
这个听众朋友仔细听了，那是什么？
一方呢是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这种古希腊的这种世界观，哲学世界观。
那个是什么样的世界观？
那个世界观呢，你比如说亚里斯多德，你随便去那个维基百科上一搜，就能搜出他的主要的理论体系。简而言之呢，它是一种有机的世界观，
金木水火土世界观，是吧？
对，就是一种 organic 的一种 world view。
那这很好，这个很健康啊。有机是什么叫有机的？ 跟有鸭
的有机的意思呢，就是有很多这个近亲呢，在西方曾经比较流行的一种观念呢，叫做什么呢？叫万物有灵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著名的论述，就是说这种各种各样的天体有他们的这个，它叫和谐吧，还是什么？就是和谐的这种稳定的归宿点。这样呢，他们所有的天体呢都落在他们那些点。然后呢，这中间呢，它包含着一种意义。就像蒙哥你讲到这个什么火候啊，就这种东西，看到他们这些论述的时候，我就想到咱们现代社会的这种星座和这种生肖了，
半迷信半科学，从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是吧。
对，其实你也不能说是迷信或者说科学，它就是一种就是把这个世界背后他认为它是有灵的一种东西。
嗯嗯，
你是什么时候生的，你的生辰八字啊，你的星座呀、它会影响到你的性格啊，你的属相啊，你的命运呢、你比如说这个你吃东西什么上火败火啊，对吧。
哦，这是我妈教我那个炒菜大火小火是吧。
对啊，他认为这个东西是相通的。
嗯，
就是说这种金木水火土它是这个弥漫在我们生活的这种环境里。
反正亚里士多德活在今天肯定发大财的吧，因为他这个跟这个东方的思想很像。像中国人的话，从他自己的观点他的体会，他能够把它解释到让他自己满意就可以了。
对，
他没办法到这个物质的本源上去。
对，其实就是
思考的
不是什么东方西方，其实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罗马书一章20-21节，最关键是23节，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呢，自从这个亚当夏娃以后呢，全世界的人不管是什么州的什么的，反正只要是挪亚的子孙，他们呢世界观呢都一定是这种有机的万物有灵的这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它一定不能够得出像咱们这个牛顿三大定律来的。
嗯，
你第一个定律它就不干了，那怎么说呢？那一个东西怎么能是死的呢，对吧？你要是个气功跟那个亚里斯多德那么一看，那都是说肯定是要坚决否定这些东西了，否定牛顿的那些东西的。牛顿能够提出那个，他是一个非常的大胆的一个坚定的说法。
换句话说，你在讲他这个说法的背后，他是先对于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人在整个受造世界的定位，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能够明白这些东西。他站出来看了以后，他把这个万物的这种从前我们认为它是有灵的、有机的、有神明的也好，通通把它破除掉，
对，
当成一个很简单的物质世界来看待。
对对对对，是。其实它这个背后呢，就是刚才说这个有机的这种和无机的这种观念，就是总有三个就是根本性的这种思考。第一个呢，就是精确和非精确的，在牛顿这一批人来，包括培根呐、波义尔啊，就是现代化学之父啊，就这些人看来呢，这个世界是精确的，它不是那种就是模模糊糊的，然后差不多的，是极其极其精确的，否则它不会提出那个加速定律的。然后第二个呢，也比较费解，它叫做有限的，就是说
有限的。
他在对这个世界的追寻的时候呢，他不去追寻这个世界的本质，而是追寻这个世界的表现。
哦，你这个叫做有限的。不是限制的限，
是限制的限
。
他不去做无限的这种追问。
哦，
就是说什么呢？打个比方哈，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想学那个电，就是这个电是什么东西，发电嘛，对吧？然后后来就非常失望，因为发现无论是小学、初中、大学都没有一个老师去讲电到底是什么。
电就是电嘛，
就是他只是在讲电的这种属性。电是怎么工作的，但是没有人去讲就是电是什么。
直到你遇见你太太，
后来这半年我看了一些材料，我才恍然大悟，他从根本一开头的时候他们就不去追问那个东西。在英文里面有两个，一个叫做这个 why 和 how， 他不追问 why， 他只追问 how。
偏偏碰上你这个错把电学当哲学的人，
这个东西反正咱就不扯了。简而言之呢，从像罗马书这个第一章20节到23节呢，就得出了这个近代的科学。后来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突然觉得这个科学是什么呢？它就很像是这个尼布甲尼撒。
科学很像是尼布甲尼撒，
真的，它很像尼布甲尼撒。
你说真的就真的呗？
科学
发现，这蒙哥已经赶不上了。
因为什么呢？科学它真是所到之处啊，所向披靡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能够抵挡。
你这么讲可以，它也像亚历山大，
什么白莲教啊、妈祖啊什么的，在科学面前全都无能为力，什么人都得学这个东西，它全给你打翻。你任何这种万物有灵的这种世界观，全给你打翻。
嗯。
就是说你要在这个被造的世界当中，你要是去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任何人这么干在科学面前全被打翻。
嗯，
但是呢，他就像尼布甲尼撒一样，他把这个什么亚述啊、亚兰呐、什么埃及、
都吞灭了，
全都搞掉了。但是这个他自己变成一个否定神的一个东西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科学就是成了那个什么，有权柄赐给那兽，是吧？
对，
没有人能够与他征战啊。
对，然后他开始狂妄自大起来了，
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啊，恼恨圣约，而且行这个毁坏可憎的事，用巧言勾引神的子民，是吧？哎，不错，今天蒙哥啊补补课呢，还是蛮有收获，多谢东明老师。所以你在讲的这个精确，就是他可以不再迷糊，他这个有限呢，就是他们并不需要怎么讲，借助于一些啊哲学啊、空想啊、玄学啊，来好像中国人讲的什么阴阳啊、气啊，来填空他所不知道、所无法掌握的东西。他专心在这个啊可以被弄清楚的那一部分。
他是怎样的？他不追寻，他是
这个中文就比较难翻了，因为中文的是什么也可以讲成说，比如说化学成分的是什么？你这里说的号呢，就好像说这个起源问题啊、来源问题啊、意义问题，或者它的神秘成分是什么？那当然，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的话，底下啊，像蒙哥这样好学生要问东明老师的问题，理所当然，第一就是，你觉得进化论是追求哪一个？他是追求精确吗？他是追求科学法理上的有限吗？还是他像这个亚里士多德学说啊，像中国的阴阳五行一样，越不精确他越开心呢？
进化论的话，这刚好是反的，他追寻的刚好是不精确。
他刚说大概可以看看，觉得有道理就可以发表论文，就可以啊向新闻界公布，是吧？这很像中国人卖这种养生食品啊，今天卖蓝莓啊，昨天卖草莓，后天卖什么莓，你说出一番道理来，老百姓觉得有兴趣，老百姓觉得可以接受，那你就可以卖了。
对，
对，
然后有限的刚好不是，他就追寻的是无限，他就追寻的是那种起源性的、意义性的。
没错，这就是蒙哥的老生常谈，就是所有的科学教本他一定要先写一段啊关于进化论的东西。你教血液就教血液嘛，要先说血液怎么来，怎么从海水来，这个你不说也就罢了嘛，跟你要讲的主题根本没关系。可是他们这东西就像催眠一样的，到处都是，没有一种现在所谓的科学呢不先拿进化论来替自己说几句，因为那个好说啊，跟我们讲武打小说一样，天方夜谭呀，每个人能讲几句他就觉得很了不起，大家听得好像也很爽，可是他又说他自己是科学。
嗯，对
对吧？
这个还有好多东西咱们可以慢慢的来讲，比如说什么那个杀虫剂啦，什么抗生素都是咋回事。
这那个以前我们是有一些的节目做过一些，但是那个已经找不到了，因为节目太多了。那这个有限的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这个观念，用中国话来讲是不是可以说它是有底儿的？
对，这里面又有一个词儿叫做 voluntarist， 就是在那个16世纪、18世纪那两三百年的时候呢，西方尤其是像英国呢，有一大批呢所谓的神学家呢，他们流行一种流派叫做 voluntarist。 这种流派呢，他们认为呢，上帝呢的意志呢是完全自由的，就是上帝凭着他自己的旨意做事情，不在任何的这种就是这种逻辑的
规律的约束底下。
对对对，这种逻辑的框架里面，他就是上帝只有一条，他不违背自己，其他之外的话，任何人都不能去按照什么样的东西去揣测啊，或者上帝一定这样一定那样或者怎样的。
嗯，
这个东西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关于这个有限和无限的这种追寻的这个问题。
哦，有一个是超过这个世界，有一个是在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定理、一切的论证、一切的逻辑之外，而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呢，就是浮在这些定理定律之下。那也可以说，这个神在创造物质世界的时候，他是用这些定理定律来创造，可是神他自己却不是人能够返回去用这些定理定律来 用你的话讲框架或者把它罩住。哦哦哦，这个就是你讲的那个嘛，科学不能返回圣经是吧？哎呦，高高高高高。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不是这么说吗？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
嗯、对，
神给地上立了一些律例，给这个物质界的天呢立了一些法则，你可以用地上说的话去把那个法则找出来一些，但是你绝对不能够从这个地上的话，地上的法则呢去明白天上到底怎么回事，或者神是怎么回事。那我之所以问你说是不是有底儿的，就是因为现在所走的科学的路是不是就是找到分子啊、原子啊、粒子啊，但是你可以无穷的找下去啊，不知道神到底怎么做，但是至少这个解释的差不多呢，是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几乎了啊。
对，而且他相信就是这一位造物主呢，他跟
本来就是这么做的，本来就是这么设计。
对，而且他跟人有一种极其特别的关系、
嗯、就是你前面讲的这个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他可思议，人被创造成神的知音，我们虽然不能完全了解神，但是别的不说，就这科学方面来讲，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科学观念来讲呢，神在这个地上，在这个物质世界所立的一切法则呢，
对，
作为人啊，也唯独人呢会对他有兴趣，并且从中呢能够摸索回去，那个无限的神在这个有限的物质世界的创造里边，他、嗯、是怎么个安排的。哎，这个说来说去，说到最后还是回到圣经的陈述嘛，是不是？你前面引过的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特别讲到这个物质的世界创造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嗯、
这个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几个字其实是科学最好的定义了。正确的科学最好的定义，但是让你可以晓得是晓得什么呢？晓得神的永能和神性，而不是看到这个尼布甲尼撒以后呢，就上帝就不要了，晓得所造之物、背后的道理就把神扔了，这个就是人愚昧的地方了，是吧？那还有一个问题问你，因为我知道这个东明的这个
啊。
不但去念了很多书了，你已经把一个什么神学的学位都念下来了，是吧？
没有没有，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那你觉得你去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你把你去神学院念书和你说从小到大想念那个电学，你老觉得老师没讲那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你这个可以比吗？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啊，这好像还真有点一样的，就是反正
你说说给我们听听。
嗯。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就是
你想学的东西你在里面学到了没？你不也不是说你想学的，就是说如果单听神学院这三个字、嗯、你认为大家进去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不是在里边？
就是念吧，反正这个念的挺五味交集交杂，
五味杂陈是吧？
对对对，就是、
嗯、为什么
这五味当中有一味就是很主要的，就是挺气的，就是
怎么去念挺气的、
对，一边念一边挺气的。
这是学费太贵了还是怎么样呢？
因为他有的真的是乱讲，真的，就比如说旧约的这个 Old Testament Survey 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民数记有60万人嘛，对吧？
是，
他说那是不可能的，这随便就开始讲这些东西。
嗯，
他说当时就没有那么多人口，就是全埃及加埃及也没有多少几十万人。
你是念自由派的神学院吗还是怎么样？
这是非常保守的吧，非常保守的神学院在美国的。
嗯，
就这么乱讲。
那你考试也要照着写是吧还是怎么样？
对啊，你说他凭什么，他怎么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口啊？他不也是根据一些其他方面的说，他为什么信那些书不信圣经呢？
嗯，
你说对不对？
我说对，他说不对。
哎，挺气的。啊，
那你没有提出抗议？没，
我抗议谁啊？那老师他也是照着书本讲，除非我去找那书的作者去。
以前我们有个姐妹，她在这个我们附近德州这个很出名、最出名的那个神学院里面念书，老师讲雅各，哎，她这下可高兴了，雅各他就怎么把我们跟主耶稣的交通啊、关系啊，淋漓尽致，好好形容一下，那 给老师踢回来，那真的我觉得你这个活该嘛，对不对？
啊、
他们哪懂得我们中国人的什么灵性解经的意思？那他念不来，他念得不开心，我觉得理所当然。你念得生气，我就有点啊吃惊。像这样的例子你很多吗？还是怎么样？每一堂课都有吗？还是？你还可以学到一些
东西，那倒也不是，倒也不是那么多，就是反正因为也是比较保守的嘛。然后，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这五味杂陈里面有一半就是这一半。
那我问你好了，因为最近刚好有人在问我，这一个弟兄如果出信，他刚刚才接受主，他为了要更明白圣经的知识，他就要去神学院上课。你觉得这是个好的决定，还是这是个值得再考虑的决定？
可能还是要等等。
要等等，为什么等等？你说要明白圣经，不到神学院里面去明白最好吗？
哎，不，正好相反，正好相反。
嗯、为什么这么说？
神学院我觉得它有一些，就是你要想了解圣经的话，它你到他那是了解不到的。
就你这个话很狠呐、
啊！他比如说，他会讲那个教会怎么运转，然后怎么纳税呀、啊，就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那他讲到圣经，他是讲。有关于圣经的著作，有关于圣经的考究，还是讲这个圣经电学自己，哪一个比较多？因为我们在查经班的话不太一样，我们就是能够有领受，能够交通，哪怕胡乱交通，你回家觉得啊肚子有点饱饱，至少这张书算是读了点。那如果我到神学院去，我不是去查经班，也不是自己在那边慢慢琢磨，是到神学院直接听老师讲，有什么不一样呢？还是他讲的整个的方向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跑？就好像你说科学有两个方向跑，一个是跑好，一个是跑坏。
对，神学院里不讲，就是说对这个，或者说不主要讲，可能90%的部分是不讲的，就是说对这个圣经本身的这种查经，因为什么呢？
哦、就领受，就是你读经啊，我们觉得很有体会啊，这种东西他不搞了，是吧？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西方文化吧，咱们东方人跑进去学吧，它是不一样。因为西方文化它是查经资料是汗牛充栋啊，所以它根本没必要就是在那儿重新给你搞一遍。你反正谁要想去，谁就去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话，就随便去找一些那些很著名的那些书，唾手可得的。
嗯，
所以他就。上来就给你一个书单，然后列几百本书，然后说如果你要是想那个啥，你就
好像人家给你介绍校园，这是图书馆。
然后这不到10%的时间过去以后呢，那90%的时间就来了，来了干什么呢？
嗯，
就比如说啊，这个以弗所书啊是什么时候写的？
嗯，
啊说有几种流派，有的人是多少年写的，有的人然后谁写的？有的人说是保罗写的，有人说不是，然后证据分别是什么？论据分别是什么？写的目的是什么？写给谁的？就扯一些胡，就是扯一些胡扯的东西。真的
都叫胡扯，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不是，那以弗所书或者说像这些保罗书信，那都明明白白的说是保罗写的嘛，对吧？你还去说是谁写的干什么？你比如说他在讲那个以赛亚书，他说有多少个以赛亚？就是好像说。那个以赛亚书前一半跟后一半的风格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是
他们很喜欢讲这东西。
你不胡扯吗？人家书上就写的是以赛亚他自己，除非他自己在撒谎嘛，对吧？
嗯，
否则他就是他一个人呢，对吧？你比如说传道书是谁写的？他上来那是所罗门嘛？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哎，这个不是所罗门，是某人什么冒所罗门的？你这不是在说那个人在撒谎吗？
嗯，
所以这些东西就乱扯，可能就是胡扯，就是这种西方人的这种东西。
那要是一个弟兄刚信主进去再念念这东西出来，他会变成不太一样的基督徒了。
嗯，
因为你怎么样，尤其你刚到美国来，你对这个讲英文的教授还是蛮崇拜的，对吧？
对对。
嗯，你是在美国待了好久的，所以你不会被这些神学院里面挂的头衔的这个 PhD 给他吓到。
嗯，对。
但是一般的在美国不是待得很久的，没有接触到很多的中国基督徒、美国基督徒，你直接到神学院里面去听他们讲课，那他讲什么对你的心里面会有很大很大的影响，是吧？
对，这个的确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那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了。
每
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好。